我收尾整个创世纪的人物，我们上次就谈到了最后一个人物，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集大成的人物啊，叫做约瑟。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约瑟，但是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谈约瑟。从创世纪的人物发展史来看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有人的发展大致分为两条路线。第一条路线叫做照着分别善恶树的果效，继续以自己所认定的善恶为善恶的路线，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罪的路线。自己以自己所认定的善恶为善恶。第二条路呢，是回归到伊甸园原本的样貌，以神所认定的善恶为善恶的路线，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义的路线。从亚伯拉罕的故事开始，创世纪呢对人物的描写也越来越细致，描述的篇幅也越来越长。这也让我们看见一个走在义的路上的人，会求告神，与神同行，与神同工，甚至与神立约，但是他依然活在一个以罪的道路为主流的社会里面。也因此，走在义的路线上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学习怎么样与走在罪的路上的人相处，并且呢，学会如何能生活在他们中间，但依然保持自己走在义的路线上，不偏左也不偏右。我们用创世纪一开始创造世界的描述来做一个类比，我们可以说，罪的路线呢，仿佛就代表了黑暗，而义的路线呢，代表了光。光是在一片渊面黑暗中发出来的，还记得创世纪第一章吗？而光所面对的挑战，不是会被黑暗吞吃，而是变得暗淡。过去这几年呢，我听到许多教会的牧师谈论到现代社会的发展、道德观，年轻人的许多的行为，甚至疫情的发展等等，他们都会说：“哇，现在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要多为这个时代祷告。”然后就招聚很多人一起来为这个时代祷告。我其实不太完全能够认同这种观点。我认为任何人都能够说现在真的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就唯独基督徒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基督的门徒就是世上的光。换一句话说，世界为什么会黑暗呢？不是因为黑暗的人太多，而是因为灯没有开啊。你的房间会黑暗，不是因为黑暗太多，是因为灯没有开。而这个世上的灯是谁呢？就是教会，就是基督徒。那么，教会和基督徒哪有什么权利去抱怨这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呢？换一个角度讲，这个时代的黑暗不是教会和基督徒造成的吗？因为我们变得暗淡了啊。因此呢，现代的教会需要讨论的不是，哎呀，这真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要多为这个时代祷告，而是我们需要自我检讨，为什么我们成了不发光的基督徒，变成了暗淡的教会？亚伯拉罕生活的环境有许多走在罪的路线上的人所构筑的社会观和价值观。你可以说，那根本就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亚伯拉罕自己也受了影响，所以呢，他去骗人，他骗法老说啊，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但最终呢？我们看见那个生活在罪人之中，自己也是罪人的亚伯拉罕，如何活出了义，如何成为发光的。换一句话说，如果亚伯拉罕世代的人如同渊面的黑暗，那么这位一开始听从神话语，却又没有那么100%的完全听从，然后越来，他的生命越来越被磨练，越来越亲近神的时候。这位听从神话语的亚伯拉罕，就成了那个世代神说要有光就有了的光。亚伯拉罕成了那个黑暗时代的光。 渊面黑暗，如今依然持续影响着这个社会。人类依然如以赛亚所观察到的一样，我自己是个不洁的人，又活在不洁的民中。但同时，光依然持续照亮在这个世界上，而创世纪的故事呢，也持续在这个光与黑暗的节奏中发展，最终来到了约瑟。约瑟的一生有太多在世人眼中看来不幸的遭遇，这些不幸呢，足以让所有读者，无论是一个愿意跟随神或者不愿意跟随神的读者，都不得不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约瑟一直身处在一个渊面黑暗的环境。但是他每一次化险为夷，用的招数呢，都是一样的，一招走遍天下。他的这一招就是，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而且呢，他是不管他做了之后呢，会不会能够得到立即的好的回报。就算做了之后，他明明知道有可能会惹麻烦，他依然照做不误，因为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而神怎么说，光就怎么亮，就改变了那个渊面黑暗的时代。照着神心意而活的约瑟，因此成了创世纪的结语，也总结了创世纪一开始由于人犯罪所展开的罪的路线和义的路线的争夺，黑暗与光明的争夺。罪人与义人之争，约瑟成了这个争夺的结语，而这两条线的交织，构成了我们这一周的主题——罪恶时代中的清流。我们都活在罪恶的时代里，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成为清流，但是我们需要真的成为罪恶时代中的清流，否则只是知道而已。我们今天要来很快的来讲约瑟的两个清流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他得到了一个护卫长完全的信任。这段故事记载在创世纪39章1到6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是创世纪39章1到6节。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瑟被卖到埃及的一个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面做奴隶。对于一个被卖的奴隶而言呢，他是完全没有地位的，而他竟然能够得到主人的完全信任，这个啊，对于当时奴隶社会而言的奴隶啊，那简直就是过上好生活的意思啊，而且可能是最好的机会了，因为奴隶对主人而言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可是这段经文却说，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怎么个蒙恩法呢？来伺候他的主人。哎，奴隶不一定是直接伺候主人的。在中国的皇宫里面呢，能够伺候皇上的那个就是近臣呐，最与主子最亲近的那一个。可是这么大的一个紫禁城里面，有许多人在伺候的，不是直接伺候到主人呢、啊。约瑟在主人面前蒙恩，伺候他的主人，等于是皇帝身边的小跟班呢、啊， 最重要的那个最有影响力的臣子，应该就是他了啊。波提乏，这段经文说啊，波提乏除了饭食以外啊，他把自己家中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管理。我们直接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翻译啊，我们会误解啊，我们会误解，我们会以为啊，波提乏的这个煮饭有厨师啊，有人专门帮他做饭，所以不是约瑟做饭，其他的事情都交给约瑟，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波提乏除了吃饭是自己吃以外啊，基本上所有事情都不自己做，然后都交给约瑟。啊，对不起，是约瑟不管饭食啊。但是另外一种意思呢，其实是比较接近圣经的意思，就是呢，波提乏啊，除了吃饭自己吃以外，其他什么事都不做，全部都交给约瑟了。啊，原文直译的意思呢，是波提乏把所有事情都交给约瑟了，自己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只有饭他还自己吃。OK，同时在第九节呢，约瑟的自我描述里面呢，也提到了波提乏除了自己的女人没有交给约瑟以外，其他什么都交了。由此可见，约瑟被信任的程度。换一句话说，就一个奴隶而言呢，他真的已经是主人家的 power slave 哈，最有权力的那一个。听起来是好事，而这个好事的来源。在第二节里面说，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耶和华第五节也说，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从这段描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要让每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有机会，都能够经历一件事情，就是自己要被神祝福。自己也成为万国的祝福，就像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样。但是这样的描述很容易让我们误会，误以为呢，神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约瑟他就祝福，只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就祝福。但是纵观整本圣经，事实并非如此。神从来都不是盲目的只祝福亚伯拉罕一脉，或者只因为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就祝福你。圣经的故事从来不是这样写的，虽然我们很希望是这样啊，我们希望我信了主以后我就蒙祝福，可是圣经的故事并不是这样写的。圣经的故事事实上呢，是约瑟，你不要忘记，约瑟还有很一帮兄弟们，约瑟的众兄弟其实都没有得到好的祝福，可是他们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们也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后代啊。而且你如果真的去看《创世纪》49章啊，雅各给众儿子的祝福啊，其实下场都不太好哎，下场都不怎么好哎，哇，怎么会这样呢？各位，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不是雅各的儿子，他们没有继承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约，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并没有遵从神的律。约瑟成了一个神与他同在的人，成了一个百事顺利的人。使别人因为约瑟而蒙福的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约瑟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情。怎么说呢？刚刚创世纪39章第6节最后说啊，约瑟长得很帅啊，俊美。第7节到第9节是这样说的：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面对波提乏夫人的诱惑，事实上在奴隶社会中啊，主人向你要求性关系，奴隶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且这样，甚至有机会可以更巩固自己的地位，尤其在其他奴隶之中，你的地位就高到不能再高了。因此，就利益而言呢，约瑟其实没有拒绝的必要。但波提乏夫人想尽办法，屡次引诱约瑟的结果，都是吃闭门羹。约瑟拒绝波提乏夫人的理由是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不能得罪我的主人，我敬畏我的主人；第二个。我不能得罪神，我敬畏我的神。面对左右两难的诱惑，是要发生性关系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还是发生性关系可能得罪主人。约瑟选择都不是这些，约瑟真正的选择是我不得罪神。但是最后呢，却因为约瑟的这个选择，波提乏夫人恼羞成怒，就诬告了约瑟，把约瑟下到监里面去了，关到监狱里去了。遵从神的话，依然被诬告，直到下监。黑暗的力量似乎暂时战胜了微小的光明。约瑟的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也有一类似的经历呢？你遵从神的话，最终却觉得结果怎么反而更惨呢？不是说神要祝福我吗？或者你有没有曾经想要遵从神的话，心里面却担心最终的结果会更惨的经验呢？这是第一个在罪恶的世界中，约瑟活成清流的故事。第二个故事，我们要谈约瑟进到监狱里以后的故事。我们很快的讲过去。这故事记载在创世纪39章一直到40章。约瑟虽然被下到监里面呢，他仍然因为耶和华的祝福被典狱长信任。重点在这里，各位弟兄姐妹，他被下到监里是因为他遵从神的话语，因此他即便下到监里面，他依然有神的祝福。他如果没有遵从神的心意呢？他可能依然，他可能真的成了波提乏家人，甚至他的波提乏的太太的最重要的一个宠臣，但是他却失去了耶和华的祝福。关键在于我们到底要不要耶和华的祝福？约瑟要耶和华的祝福，就像雅各要耶和华的祝福，因此他宁可去选择去欺负以扫他的哥哥。当然，这个故事不是一个很漂亮的故事，但是从那个故事你还记得吗？我们分析的是雅各看重那个名分，看重那个神的祝福，而以扫完全轻看。各位，我们是以扫吗？还是雅各呢？我们轻看那个祝福，还是我们重看那个祝福呢？约瑟重看那个祝福到一个程度，他宁可下到监里面，但是即便下到监里面，耶和华依然祝福他，因此他被典狱长信任，变成了监狱里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狱友。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他有机会啊，接触也同样被下到监里面的酒正管酒的和膳长管吃的啊。直到酒正和膳长各做了一个梦，约瑟帮他们解梦啊。但是约瑟都表明，这个解梦呢是出于神的啊。那酒正呢很喜欢约瑟解的梦，然后约瑟就央求酒正能够记得自己是坐冤狱的啊，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被释放。结果约瑟的解梦结果正确。约瑟却被酒正忘记了。在创世纪40章23节的时候呢，圣经很简单的写了一句话，就是酒正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约瑟又做白工了。约瑟期盼落空，心情大概不难想象。我们又再一次看到约瑟发光，并且是倚靠神的能力解梦。结果却仍然因为黑暗的势力太大而没有得到好下场。但是各位弟兄姐妹，约瑟虽然依然在监狱里面，但是神的祝福也跟他同在。我们常常以为有神的祝福就不会境况糟，就不会碰到很糟的情况。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告诉我。而是有神的祝福，无论你处在任何的光景里面，你都可以随时随在。保罗说：“因为我已经得到了那个秘诀了，那个秘诀就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不是我做什么都可以啊，而是我处于什么样的光景我都可以。”约瑟抓紧神的同在，即便被下到监里面，即便他被欺骗了。他依然抓紧神的同在。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倚靠神的能力，却最终没有得到自己预期的结果。或者你有没有想过，你很想要神的能力，可是你却担心最终会不会还是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的经验呢？各位弟兄姐妹，在黑暗之中活出光的生命， 需要面对的是不断做出与神对齐的选择。约瑟可以对齐 的事情很多，他一生太坎坷了，他可以随时抓住他想抓住的，就可以帮助他一把往上提升。约瑟可以对齐的事情太多，他可以跟护卫长对齐，他可以跟护卫长的老婆对齐，他可以跟背弃他的人一样学习背弃别人，他可以跟这些事情对齐。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真正需要对齐的只有一个对象，就是神。但是只要是对齐，你就需要付出代价。无论你跟谁对齐，你都要付出代价。因为对齐不是站在那就会对齐，就像军人排队要前后对齐一样，轻松走路多轻松啊，但是要齐步走，哇，那要练习耶，要花很多时间磨练。无论你要跟护卫长对齐，跟护卫长的老婆对齐，跟背弃你的人对齐，还是跟神对齐，你都要付代价。只是在罪恶的世代中活成清流，你需要的是不断与神对齐。所以问题只剩一个，就是你是吗？你与神对齐吗？还是今天现在与神对齐，等一下又与世界又与其他的逻辑对齐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因为任何的光景失去了神的祝福和方法，就是与神对齐。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像约瑟和他的兄弟一样，但是我们不要成为他的兄弟那个与世界对齐、与嫉妒心对齐 的人，而要成为像约瑟一样与神对齐。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在讲道里面我提了两个问题，等一下请你们在小组里面讨论。第一个问题，你有没有遵从神的话，却最终觉得怎么结果反而更糟糕呢？这样的经验有吗？或者你有没有想要遵从神的话，却担心最终结果会更糟的经验呢？那个心路历程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你有没有依靠神的能力，却最终没有得到自己预期的结果或经验？或者呢，你有没有想要依靠神的能力，却担心最终会得不到自己期待的结果的经验呢？同时我也要请你们各位分享一下，与神对齐的难度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多人做不到、做不好呢？你自己过去很难持续与神对齐，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到的原因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约瑟。虽然活在一个混乱的世局，虽然黑暗笼罩住他，让他好像好不容易往上爬，却又快速的向下沉沦。就但是他一路上，他没有失去你，因为他谨守跟你的关系，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主，为此我们向你来求，求你让我们也成为一个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的人。主，是的，要跟你对齐。我们知道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觉得我们做不到，我们觉得有困难。主，但是我们向你来求的是，主，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跟每一件事情对齐都有它的挑战，都有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而你说你的恶是轻省的，主，因此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单单的将我们的人、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都与你对齐。谢谢主帮助我们，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